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啊！我们能够一年至少这样子两次一同坐在主的脚前，来比较深一点的来研读主的话。我想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所以所有这些旧约的圣经，它不是只是一些历史的记载或是一些故事啊，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啊。那么这个教训是叫我们能够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读，知道这些圣经啊，都跟我们发生最直接的关系啊。那虽然弟兄姊妹常常听到我一再重复讲的这句话，但是为了有一些新来的，甚至为着有些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们可能听录音带的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就是我们读主的话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只是在于说要去了解圣经讲什么啊。那最重要的事情，读经的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什么？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啊。圣经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吹气在其上，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如果没有碰到这个啊，没有得到生命，没有碰到灵，或是没有遇见那位说话的神，那弟兄姊妹，我们读的圣经啊，对我们带来的好处，那就是一些知识上的装备啊，对圣经道理的了解。我不能说它全然没有功用，也许有一天圣灵把这些东西都在点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那还不是一个最宝贵的啊！宝贵的是我们不管听懂多少明白多少，我们都希望借着读主的话，我们能够遇见那个说话的神，就好像我们坐在他的脚前，听见他为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啊，主耶稣在这里，圣灵在这里，亲自一张一张的在把他当中为什么把这些话写下来，能够再对我们讲出来啊。那第二件事情，一定要让主的话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遇见了主，我们听见了主的话，而这些东西不能够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呢，这样子的读经对我们没有带来真正大的祝福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反而有伤害啊，因为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啊。当别人在那里讲到会幕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会幕我比你了解还多，我当初画过图，我当初哪一个尺寸数目字是什么我都懂了，那你今天讲就讲一点皮毛啊。弟兄姊妹，那些都不过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一个真正遇见主被主的话占有的人，主的话一定会改变他的，那主的话也一定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这次啊，不管我们这次我们读什么东西，我们读完以后他一定要对我们造成影响啊。那这是我们一个很深的祷告跟期望啊，希望不管是来参加聚会或是听录音带，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开始的时候就跟神有一个对的祷告，有一个深的祷告，希望你让我借着这些话，借着这一次的读经，我能够遇见你啊，也借着这一次的读经，主你真正的来改变我，来影响我。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办这个圣经研读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弟兄姊妹。好，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到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啊，讲到出埃及记。那我想首先我还是很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这摩西五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啊，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是神启示摩西，把圣言传给他，在西乃山上。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整个对人类的计划神启示给他，把上古时代的时候神怎样创造天地都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为我们记载下来啊。那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前面的这五卷，创出立名声。那创世纪我们上次已经读过，讲到万有的起源，还有讲到人的受造和受托啊，人受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人被造出来以后神给了他什么样子的托付啊？所以圣经上创世纪借着八个人物把神永远的心意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那创世纪被人称为圣经中的央行，等于一切其他的 这个真理你几乎都在创世纪的里面可以找到哈。那么它这是一个影子，它是一个秧田，它在这里培养啊，都在这里孕育着所有真理的启示，都在这一卷书的里面。那我想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就是讲到出埃及记，那特别讲到羔羊的救赎，把我们从神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这个逾越节啊。那另外也借着神大能的释放，把我们从世界里面 deliver 那个释放出来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这一切的目的，不管是羔羊的救赎，不管是神大能的拯救，那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侍奉他。这就是我们出埃及记很重要的一个一个 message 啊。那么到了利未记呢，就讲到我们这一班被神救赎的人啊，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祭物啊，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各种的祭物，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啊，那个神圣的交通，然后呢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整本利未记是讲了一个分别为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能够跟神交通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地上，在人的中间，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讲到利未记。这个讲太快了，这个民数记，我讲过十五经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复习一下啊。民数记是讲到神圣的引领和制作，讲到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以后，在进到迦南之前，在旷野的这一段的路程里面，神怎样在他们的身上，神亲自带领他们，而且神做工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整个民数记其实可以讲到天路历程，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进迦南的这一段，我们叫做天路历程啊。一句话，很好的一句话可以形容的，就是他用怜悯和审判织成我一生的连带。那神的百姓在旷野的里面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怜悯，不然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一个人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的啊。那么荒凉，那么充满考验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却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啊，一直进到迦南地区，就是讲到神的怜悯啊。也讲到神的审判，就是在旷野的一路上，百姓中间的属肉体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怎样借着各样的环境，神在这里做拆毁、做除去的工作，把他们预备好了，能够带领他们进迦南。那么《生命记》基本上就是摩西到了这个约旦河，这个约利哥东边啊，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他重新复述、重申神整个在旷野的这个带领，跟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些律例典章啊。所以基本上生命记是讲到神的信实，说到回顾，另外也讲到神的荣耀，讲到前瞻啊。所以生命记是有两面的功用，一方讲到回顾以往，讲到神的信实，百姓虽然这样子的败坏不像样，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神，一路照着他的应许，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讲到神是信实的神。就像罗马书第三章讲的啊，神的信实只会因为人的不信而是能够废掉神的信心，这样子里对不对？因为神是信实的神。那么前瞻呢，就讲到他们摆在他们前面的，在生命记摆在生命记前面的，就是要准备进迦南啊，就是神要在这一般的子民身上把他们带进荣耀，也要从他们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整个生命记讲到回顾与前瞻，回顾讲到神的信实，而前瞻讲到神的荣耀。好，这是这五卷书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我们其实出埃及记这个一开始它的第一节基本上就是接着创世纪下来的啊。创世纪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在埃及，那么约瑟死了以后他们把它放在棺材里面停在埃及，然后底下就记载到这个以色列的种子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那这一卷书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想这个何叔叔哈，就是佩谦的父亲啊，从前在台湾的时候 他常常带领许多的同工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读圣经的一些书卷。那么他个人特别偏爱出埃及记啊，而出埃及记里面的丰富太多太多啊。那特别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讲到那些会幕，讲到那些祭司的礼服，那我们读过去的时候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他所有最后里面每一个东西都不是一个白白或是随便的要求啊，最后都有神心中一个最深的意思，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其中。所以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得很深很深，你花一整年的功夫专门读出来几句都读不完啊。那我们也可以先把他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意义先把它掌握住。那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圣经研读班，我们能够交通到多深，那我一方面会记得在交通的里面你当然也是从弟兄姊妹的反应啊，就你们的表情，你们接受的情形，还有我们在主面前圣经读的情形，我们决定讲到多深啊。那有一些太过分细节的像那些尺寸我们讲了一些最基本的尺寸就好了，其他深一点的东西我们就不见得要讲，因为那个东西可能 too complicated 啊。但是我是觉得整卷书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希望读完以后它一定要对我们这个人产生影响，生命产生影响，而生活来改变我们。那特别读出埃及记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是极其极其需要的啊。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在细谷的人是需要读出埃及记啊，其实不光是细谷啊，历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原则都跟出埃及记非常非常的match， 我们整个都活在世界的辖制底下啊，活在罪恶的这个侵蚀底下啊。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我们最近刚刚交通过这个同工退休会，讲到我们的意向，那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肯定可以把它跟我们圣经整卷书所启示的基督和教会，我们能够把它读得很清楚啊。那出埃及记你在里面你看见基督啊，真的在每一个角落里面你看见基督，同样的你在出埃及记里面你看见教会啊，整个会幕就是那个道成肉身一个最具体的彰显，一方面讲到基督，一方面讲到教会。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正好时候配合得很好啊。那我想接着我们同工退休会，接着我们这一年参讲道成肉身，我想这本书我们再加上去了以后，对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现在真正来看出埃及记啊，我们正式进到出埃及记的里面来。那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啊其实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它不是叫出埃及记啊，它的那个希伯来字我不会念，它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讲到说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Now these are their names 啊 ，are the names， 就说底下就是他们的名字。那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用这个字啊，这个 shamot 这个字来形容，就是说这一卷书是用这个字来做书名，就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做书名。那么是到了这个74译本的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时候，才把它翻译成为 Exodus 啊，就是出来的意思，从里面离开。那到了拉丁文以后，才把它又加上了一个出埃及啊，所以我们中文的这个引用的呢，是根据这个变成出埃及记啊。所以原来最早以前这个最原始的希伯来旧约的著作，它就是讲到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就这个字做书名而已，表示说这一班人是被神从世界神在他们身上是特别拣选，有特别恩典、特别计划的一班人啊。讲到这一卷书，所以出埃及记的名字啊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整卷书里面，基本上很多人把它称作救赎之书啊，讲到神怎样把他的百姓从在埃及为奴受苦的环境里面把他们给拯救出来。那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读完这卷书的话，你知道绝对不只讲救赎啊，救赎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个根基啊。那更深的是神要把他们带进他荣耀的同在，而且在一个荣耀的一种关系的里面，让人来侍奉他，让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不光只是一个救赎救出来，实际上神是带进去啊。所以我想这本书我们一同来读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作者的话，我想基本上是摩西。我这边列了一些经文，我想我们这里讲到的三个点啊，一个是出埃及记本身的证明， 啊，我这列了一些经文，我想我们读一处做例子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看34章27节，那其他的我列的经文，前面的两个经文弟兄姊妹可以自己读啊。我们翻圣经可能需要翻快一点啊，这样子我可以多讲一点。34章27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这里是讲到这个神叫摩西再重新上山啊，复到法版，然后重申其约之后回来，神叫摩西要把这些话写上去。那么其他的我刚刚列的，像24章第3节到第4节啊，也是讲到摩西起初上山的时候领受十诫下来，神耶和华就叫他把神的律例典章命令都念给百姓听，而且要把它写下来。所以您都知道，就这个出埃及记所记的这些律例典章，一方面是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他就念给百姓听，吩咐百姓，而另外一方面神当场就吩咐他要叫他把它写下来。那圣经其他的书卷的这个证明啊，我想我这边列的三节弟兄姊妹可以再增加一节啊，使徒行传7章38节，那这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使徒行传7章38节，37、38节，那神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第三个是讲到主耶稣自己的引用啊，我想我们也读一节就好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翻。我们请看马可福音12章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所以主耶稣自己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论到死人复活，难道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我想从这些的圣经的出埃及记本身的证明、其他书卷的证明，还有主耶稣自己的引用，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本书是摩西写的啊。那写作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想我们不觉得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啊，因为在这个点上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那比较多或者比较传统的一种看法，他们是根据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480年，也就是所罗门王作王第4年，他们开始开工建造圣殿。那一年是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是966年啊，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啊，所以966年，如果你把它再加480年回去的话，所以传统的解经的说法就是说出埃及是在主前1446年出埃及，那么整个过程40年啊，所以就是1446到1406这段的时间。所以摩西写这段的圣经决定是在出埃及到进迦南之前啊，摩西是在进迦南之前，在尼波山上被神这个他死掉了啊。所以我想写作的年日就在这一段的时间，可能有很多的部分是在西乃山写的啊，可能有很多的部分就是在旷野的行程里面，他一路上在这里记载神的作为，把它写下来啊。那另外出埃及记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啊，除了讲到救赎，另外一方面讲到正面上的建造啊，神要怎样得到这一般的百姓，不仅仅把他们从埃及从神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释放出来，那神也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一般的子民建造起来，成为他的居所，成为神要居住的所在。 所以这个会幕不过是一个外面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到了新约就知道，那个整个会幕其实讲的教会啊，讲到那个天上更大更完全的帐幕，希伯来书讲的，接着讲到我们这一班人被神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就神的百姓是被救赎，但是也是被建造的百姓啊。所以整卷出埃及记就在讲到这一点，说到圣洁的神如何借着他大能的作为和羔羊的宝血，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这是讲到救赎。那另外一方面讲到建造的时候，也说到神如何借启示出他的心意，使百姓能够被建造成为按着三项样式来侍奉他的子民。那就是我写在讲义上面的了啊。所以出埃及记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啊，其实我们可以从一段的圣经读得很清楚，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记得我以前我忘了是在北亚斯还是在哪里跟弟兄姊妹讲，这一段的圣经你如果把所有的动词都用一个笔把它圈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起来，你把所有的动词连起来，你就可以读得出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很宝贵的一件事耶和华说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你可以把看见圈起来他说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他听起来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真是体恤我们了解我们，神真的知道我们现在的心情，然后呢我下来，神是有一个有行动的神他不仅仅体恤我们，他怜悯我们，他真是知道我们，而且他采取行动，他说我下来要干嘛呢，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呢领他们出那地，然后呢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太好了对不对，讲到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计划，他了解启示我们，他看见他听见他都知道，然后他下来他要把我们救出来，要把我们领，然后最后要带到流宽阔流来隐秘之地然后第十节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但是神需要人跟他配合，虽然很多的事情是必须神自己做神也会做，但是也有许多的事情神需要人跟他配合因为他也希望人能够蒙福，蒙更大的福所以第十节他的故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所以你就发现从这一段的圣经你基本上就等于把整个出埃及记的那个中心的信息就掌握住了，整个出埃及记就在这里就讲到神知道神看见神听见神了解百姓们的困苦，然后主就采取了一个行动，他亲自来要来拯救，把他们从这埃及里面救出来，然后要一路上带领，而至终是要让他们进入他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呢为的是要百姓可以来侍奉他。那这个这一卷圣经的几个 keywords 这个要字就是这个 keywords 讲到救赎我想就是没有问题的，讲到这个神来救赎我们像我们刚才读的神说我是要来把你们救出来第六章第六节神也是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讲到救赎。那么讲到逾越 Passover 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在出埃及记里面非常突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讲到神的审判 Passover 越过我们，因为羔羊的血在这里，就是讲到神的救赎那么讲到造者这个整个摩西建造会幕，特别到了39章40章他一再重复都是照着 神所吩咐摩西的，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讲到整个的建造跟侍奉，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要照着 according to， 要根据照着神所吩咐的啊，神所启示出来的。那么我想我们如果你也许可以再加一个讲到侍奉啊，那么最后讲到见证，这个会幕又叫做见证的会幕啊，整个会幕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居所，神要住在这里，而会幕本身的那个彰显啊，那个建造就在这里说到要去彰显显明神的旨意，这是一个见证。那他的第六个大点啊，讲到 key sentence， 我这边列了四个点。那当然就是弟兄姐妹你自己觉得如果还有别的是很重要的 key sentence， 你可以自己加上去，但是这几个点啊是我列在这里的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讲到主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讲到神整个在出埃及记他的工作的计划，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那第二个，在圣经里面至少出埃及记出现了八次啊，可以让弟兄姊妹自己回答去找啊。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当然在第四章二十三节第一次讲的时候，神是说容我的儿子好侍奉我。所以我们这般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光只是一个君王跟百姓的关系，也像是一个父亲慈父跟爱子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这种容我去好侍奉我至少出现了八次，那弟兄姊妹可以去慢慢读。那这也是整个出埃及记非常非常中心的一个信息啊，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这是神的邀请。那这个声音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其实神还在这里传递这个 message 啊，神仍然在这里传递这个要求，就是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第三个在这里讲到说要为我造圣所，就是在二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啊，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讲到整个会幕建造的 purpose是要成为神的居所。那么在新约里面，我想我们很熟啊，这段圣经是写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新约在哪边？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想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不是只讲旧约啊，它跟新约都完全是 match 的啊，整个旧约就像一幅图画或是一个表号，一个外面的一个经历跟遭遇，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它都变成属灵的实际，也变成神今天在教会里面一直要做的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着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讲到神一切建造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我们要成为他的居所，神亲自要住在我们中间。那从个人来说，今天我们都是主的圣殿，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六章都讲到，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讲到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或者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居所，是为了要让神居住。而第二件事情是为了彰显，为了见证啊。所以教会也是这样，那整个摩西百姓在旧约的历史也是这样啊。所以第三就这边讲到，就是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是建造的目的。而建造的要求后面就是一切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们的样式。那第四个key sentence我在这边写的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这是在三十九章三十二节。 四十章三十四节，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就说当神的百姓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建造圣殿，而神就照着他所应许的，他用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而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教会或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能不能满了神的丰盛啊，能不能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这个器皿的里面，那个关键在于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的人。当我们都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活，当教会都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中间就一定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也充满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觉得我们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我们个人我们全教会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啊，竭力追寻，好好长进。好，这次讲到七分层，那第七个我们讲分段啊。那基本上的分段可以有两种的分法，当然还有人更简单的分法，就是一刀两断，啊，一个是在埃及，一个是出埃及，就是这样子啊。我想这样子，我可能太简单的分法了啊。我想在座大家都很聪明，不需要这么简单的分法。那这个分段有这边有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根据他们所在的位置，地理的位置来分啊，一直讲到按照地理位置分的话分三段啊，一个是讲在埃及，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他们在埃及，那第二段是讲到在出了埃及赴西乃山的途中啊，就是十三章到十八章。我想我们从十九章第一节可以知道说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到西乃的旷野，所以整个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这一段的行程他们花了大概三个月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在西乃山下，就是十九章一直到第四十章啊，整个是讲到他们在西乃山下领受神的圣言，也在这里从事这个会幕的建造，这都是讲到在西乃山底下。所以在西乃山底下一共停了多久？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从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啊，啊，我来放成三十节之前，让你们去算一下它停了多久，好吧？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您不听话了。下不来呢，没有这个图，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我只是简单的放一下啊。谢谢，到底是听班长的话。看不到没有关系啊，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这个看不到没有关系。这边是埃及啊，神的百姓，这个是南塞，我实在是看不清楚啊。基本上他们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是西乃半岛啊，这里是应许之地，这边是加利利海，这边是死海，所以这个黄色的半月弯形。我想我们读历史都读过，对不对？两河流域那个半月湾文化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所以这是整个旧约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啊。那应许之地是在这里，亚伯拉罕当初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在这边啊被神呼召一路上带到迦南地，那到最后神的百姓下到埃及去。那么我们现在要发生的故事就是神呼召百姓出埃及，那么经过西乃，然后一直从这边过约旦河，然后进迦南地啊，这是整个大理的环境的一张图。那另外一张图是 另外一张图就是纯粹只有西乃半岛的啊。那这个图的画法，这就是他们在埃及的地方啊，在比东，在南塞，这是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说按照地理位置分三个，第一个就是在埃及，就是指的这一段，第一章到十二章。那么从十三章开始，他们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之前这一段的路，绿色的线，这边绿色化的这条线，就是按照地理位置分的，就是在那个途中啊，整个的行程，那共花了三个月。那来到西乃旷野，在西乃山的底下，神颁布律法，他们建造会幕啊，一共多久？将近十一个月啊，十个月又二十天啊，将近十一个月。所以他们停在这边，停了这段的时间啊，这是西乃山下。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图给大家知道。那么按照时间和重要大事情来分的话，那基本上分五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讲到他们的为奴啊，受奴隶的情形。那第二个段落讲到救赎，第三个段落讲到教育。这个教育是指的他们属天的教育，就是开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他们出了埃及，开始走一条他们从前没走过的路啊，神亲自带领他们，我们叫做天路历程，或者叫做属天的教育。那第四个讲到启示啊，第五个讲到建造，神怎么样子来建造他们，我想我都放在讲义上面。那为奴的这一段，你从神的角度来说，就特别讲到神的怜悯，神真是怜悯体恤他们受苦的情形。而救赎的这一段讲到神的慈爱与神的大能啊，神一方面爱他们，为他们预备羔羊，一方面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击打法老，击打世界的权势，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而教育的这一段讲到神的智慧啊，他是用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启示的这一段讲到神的圣洁啊，那神把一个圣洁生活的要求，还要把他整个会幕建造所有的这个山上的样式在这里启示出来，讲到他是那个圣洁荣耀的神啊。那么最后一段讲到建造的时候，也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啊，神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而最终也要借助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按照重要的大事，基本上就是这五段。所以其实出埃及记的分段是蛮好读的啊，不像读这个像大先知书、耶利米书，像那个历史的顺序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你读的头昏脑胀的。如果你不是搞得很清楚的话，你真的耶利米书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所以有人把耶利米书讲的这个连带表画出来，它就像一个锯齿状一样啊，一下在这，一下在这，一下讲这个王，一下讲那个王。出埃及记它非常清楚，按照时间顺序，按照地理顺序，按照神整个工作救恩的顺序，它都是很清楚的一段一段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读出埃及记，大家先除去心里的那个恐惧的障碍，我们一定会把它读得很好的啊。好，那这是基本上的几个大段。那将来我们要讲的时候啊，我这个 agenda 先简单讲一下，我这边信息的纲要啊，今天我们比较可能会交通到一下世界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对世界应该有的态度啊，还有这个讲到第一段，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的人啊，一不小心就被世界所辖制，活在世界的捆绑和辖制的里面，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靠得住，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伎俩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得胜。那第二大段是讲到整个蒙救赎，就是神兴起拯救的信民，还有神亲自大能的作为，然后借着逾越节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最后过红海把仇敌的权势消灭啊。所以我们可能第二次会讲这个神降十灾这些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会讲逾越节，会讲出埃及的意义，然后可能也会讲到这个我想我们可能就会讲到那里。然后第三次的话，我们会开始讲属天的教育，就是神的百姓出埃及之后 开始走旷野的道路，所以这条路啊，他们跟神之间，神要他们学习的，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有哪些的事情，然后也会讲到在西乃山底下啊，神做的这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个是立西乃的约啊，跟他们立了一个 covenant， 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是什么？然后神颁十诫，那十诫对我们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也定了约书，种在那个生活的条例方面是什么？所以这个讲到第四个大段或启示的前三个点啊。那么我第四次跟第五次至少需要两次，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需要多加一次讲整个山上的样式啊，讲到会幕还有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啊，是这个英文叫 furniture， 所以不知道中文应该翻什么啊，就是这个圣殿圣所至圣所里面各样的这种圣物啊，像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啊、香坛、约柜，还有前面的铜坛这些啊，所以我们可能至少需要花两次到三次，因为还包括祭司所穿的礼服，那这个礼服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啊？跟我们的侍奉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我们那一部分啊，至少在第四大段的第四个点，我们需要用到两个周末到三个周末至少啊，我们需要在那个点上讲。那么最后我们讲这个最后的一段被建造啊，就是讲到神的心意启示出来，那么到他出现之间，那么神的百姓发生了哪些事，而神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该有怎样的态度，才能够让神的心意真实的从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啊。所以我想说原则上我是定六次，那 just in case 万一弟兄姊妹在会幕的事情上大家读得太好了啊，我们要多讲一点啊，或者要深入一点，那也许我们就只好再多加一次啊。先跟弟兄姊妹讲一声，原则上我还是 keep my promise 弄六次啊。好，那我想这是因为前面的简介啊，整卷书的一个介绍。我是想说，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啊，大家可能很久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简介完了以后，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底下我就开始讲我们今天的第一章。因为大家不要觉得说第一章为什么要必须要花一堂的时间啊，就是我们下半堂的时间。因为整卷出埃及记，如果我们第一章没有读好的话，或者我们第一堂没有打得很深的话，我们去读出埃及记就不容易把它读得好啊。所以我们的下一堂其实蛮重要的啊，因为跟我们发生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中间这样子 break 一下肯定是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休息好不好？休息几分钟以后，我们11:20，好，没有问题哈。它那个河烈山是山脉啊，那西乃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峰。对对对，它是讲河烈山，但是对对，河烈山是整个山岭山脉的通称啊。讲到神的山，圣经上像以利亚逃的时候，逃到神的山就跑到河烈山去了啊，就是以利亚脚力很快的。这个呵呵讲到河烈山是一个山脉啊，就像台湾的中央山脉，但是玉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峰啊，那西乃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峰，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后面的啊。没有的话我们那个因为这个问题耽误，所以我们11:20准时开始好吧。对不起，对，是20分准时开始。在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继续重新讲一下我们第一堂说的整个出埃及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面对的啊，就是讲到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瑕疵、捆绑和逼迫，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神的大能和神救赎的里面我们得到释放。那首先我想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到底什么叫做世界，到底我们对世界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起初神所造的天地万物，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啊。所以世界它就着外面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败坏的，因为它是神所造的。神造的空气，造的阳光，造的宇宙万有，造的星辰日月，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啊。 连包括神所为人预备的花草树木各样的果实，地上的这个走兽，其实都是好的。所以世界来说，绝对不是指着我们不要爱世界，不是指着我们外面的这个一切在这地上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就挟制他，伤害他对基督徒来说，他就逼迫我们。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讲到，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我们心爱的主连这位荣耀的神来到自己的地方，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世界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么严重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以神为仇以神为敌就准备讲到我们，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两个根本是冲突的。我们不可能说我在地上，我因为爱世界，我追求世界的这个辉煌腾达追求世界的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却说主我爱你。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这两个是冲突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这个筹集的工作他在这里一步一步，他借着各样的方式，他在这里残害所有属灵的，所有向着神的。当然这个我仍然要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当主把这个地上神所造的东西，神所造的百物，神把地上的丰富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这个本身不是错，而是在于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的态度上，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力量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讲到他逼迫了我们的主，第二个他在这里逼迫辖制你的整个世界上的人你这圣经上里面太多的话了，你看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的那些不信主的人是怎么样，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不让基督的光照在他们的身上。那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世界的神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整个世界浮在那恶者的手上，他可以在这里兴风，可以在这里作浪，可以在这里在人跟人之间制造仇恨制造伤害，他可以许多的事情在这里破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那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在整个地上，在全地上仇敌的工作就是在这里要吞吃掉。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这是十八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讲到神的儿女们在地上，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就是，当你去爱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爱我们，就是他把世界的好处给你，但实际上你就是活在他的捆绑的辖制的里面。那当神的儿女们愿意爱神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世界就恨你们那这个世界就在我们里面造成了很多的冲突，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考验另外主耶稣也在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七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讲到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所有这个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有一天都要过去，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那么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唯有遵守主的道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一方面他伤害了主，他逼迫了主一方面他在这里伤害基督徒，在这里逼迫神的儿女，在这里破坏辖制这个地上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世界已经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给他判了一个结局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说，有一天烈火这个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来消化，讲到整个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那一天都要受审判大巴比伦要灭亡，神要来审判他。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它不过是暂时的 人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你如果把自己的生命，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赔掉了，那个代价是太大的。好，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他的生命呢？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在主耶稣的教训，在保罗的教训，在圣经整本的教训里面，都希望神的儿女们对世界有一个罪的态度。主耶稣说主耶稣临走之前，他为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神却为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在世界不属于世界，在世界但是我们却胜过世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跟希望。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啊。然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说到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跟世界之间不仅仅我们要认清它的本质啊，不甘心被它瑕疵被它破坏啊，弟兄姊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知道，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得胜的把握跟本钱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在地上，在我们里面的却是那个创造宇宙的主啊，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我们胜过了世界的是什么呢？谁不知道使我们胜过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世界虽然瑕疵啊，虽然可怕，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更大的生命，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啊，彼得到十七节，彼得到了十七节的时候，他就劝我们，他说我们要存着虔诚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不过在地上做客旅，不过是经过这里就是了。所以彼得劝我们要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被世界所 damage 所 pollute 啊，不被这个世界在这里伤害，在这里破坏了我们，而让我们带着一个虔诚的敬畏的心，我们从世界经过，我们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啊，回到父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今天爱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在为这个世界在这里打拼，把整个的人生的力量都耗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主早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太不值得的生意啊，太不划算的交易啊！你们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意思？真是没有意思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就把那个神的百姓当时的情形那么清楚的描写在我们的面前。啊，让我们看见那个为奴、受辖制、受压迫的情形。但是我记得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啊，在创世纪四十多章那边讲到说，当雅各带领他的众子们来到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是把全埃及地最好的地方歌山地赐给他们，那是在四十七章讲的啊。他说埃及全地都在你的面前，只管叫你的父亲和你的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方，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弟兄姊妹，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讲交通到这一节的时候，当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是得胜的时候，我们不受世界辖制，不受世界奴隶，而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世界其实是为我们效力的，世界最好的东西都为了神家，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常常很难过看见不是这样子啊。像有一次我去面试公司，看到他们旁边在盖那个 building， 在 landscape 旁边盖那么漂亮的玻璃 building， 我就在想这地上的 building 一间接一间的盖起来，但是神家买会所或者神的儿女们中间，你会发现多么贫穷，好像神在这个地上找不到，我不是说外面的几所荣耀才是荣耀啊，他就会发现说地上的人为了他的契约，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事业的王国，一栋 building 接一栋的 building 盖那么漂亮。我不是说我们，我就是连基督教中间都很少看见像样的聚会，对不对？我们就是在我们生活社有时候到一些教会里面，最多也就是坐到一千个人啊。他们能不能有很好的设备、很好的教材、很好的 facility， 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自由敬拜神？你发现地上的人可以有很多这些东西，但是神儿女们中间却这样子的缺乏。所以神的百姓埃及，雅各下埃及，跟亚伯拉罕那时候下埃及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境界。亚伯拉罕下了埃及他失败啊， 他带了那么多的牛羊回来，造成他跟罗德的分裂，造成他的埃及妥协，差点出卖他的妻子啊，那是一个在一个失败的情形里面，在埃及的情形。但是当雅各下去的时候，是一个年老丰盛生命的雅各啊，他在埃及里面，他见了法老，他为法老祝福，他从来没跟法老要什么东西，他就是为法老祝福，他把神的祝福带给人。同样的，法老把世界最好的地方交给他们，全地都在你的面前，尽管把国中最好的地方给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在靠着主啊，大家真的是爱主啊，不让世界来辖制我们啊。那么到了，但是到了出埃及记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新王新显啊，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近显的一代已经过去了，那个能够在主面前掌权，在主面前得胜的雅各、约瑟这一代都过去的时候，神的百姓活在辖制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啊，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有不认识约瑟的亲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啊，在这里我们先看见两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巧计，第一件就是讲到派督工辖制，然后加重担苦害。那弟兄姊妹，就是讲到仇敌在我们身上借着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第一层的技巧啊，就是派督工在这里辖制我们，然后叫我们放重担在这里苦害我们。所以督工的存在就是要叫被奴隶、被监督的人怎么样不自由。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这是讲到客观神救恩的真理啊。那么也讲到我们主观里面该有的经历，但是督工的存在就是叫你不自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想想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督工存在？有很多的督工，也许我们根本不觉得他是督工，其实他是督工。以前有个弟兄姊妹，他说生了七个孩子，七个孩子每一个都是小督工，啊，拿个鞭子半夜叫你起来给我换尿布啊，半夜鞭你起来叫你给我喂牛奶啊。啊，这个我不是说我们的孩子都是这么坏的督工，而是说这个世界它有很多的方法，就是让你这个人。啊，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好像就是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你没有时间安静下来，你没有时间去思想你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你整天就是在这里瞎记的，从早到晚，从早到晚，然后你回到家，你已经没有力量，你有任何的心力可以在主的面前跟主交通、跟主祷告啊，为着神家仰望啊，在主的面前有追求。当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情，对，我会觉得我们这么累的，怎么可能做得起？我其实我不管到德州、到水丫头、到这个加州、南加州、到台湾、到香港，弟兄姊妹，你碰来碰去啊，那虽然大家都说矽谷是最忙的地方啊，这个甚至姊妹还有弟兄说，在矽谷还能够读经的人是真基督徒，觉得我们在矽谷特别忙，其实全地都在忙。你就算不忙，有的人时间空下来，弟兄姊妹，他也一样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对不对？电视就是一个很好的督工。我不是说看电视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而是说任何的事情如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自由，那就是一个督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四个很好的原则：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怎么样？总不受他辖制。 而最后他讲到最高的时候，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那是一个更积极的啊。他就讲到一个四个很重要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凡事都可行，但是他瑕不瑕疵我，什么时候他成为我们瑕疵，他成为让我们这个人被消耗、被浪费、被破坏，弟兄姊妹，就说到督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为了在地上的生活，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工作，神给我们家庭，神给我们孩子，神给我们妻子，这都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和本分啊！你在这里做的时候，神也祝福我们，我们也应当在其中得到享受。但是如果说在这一切的生活里面，这些事情不仅仅不能够成为我们爱神或者帮助我们能够更自由的来侍奉神，反而在这里一直辖制我们，在这里消耗，在这里破坏我们，弟兄姊妹，这就讲到督工的原则。所以以前我讲到我自己上班的公司有一个 section manager， 他盯员工盯得很紧的啊，他看到你快十点钟进来，他又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早上来过了，所以他有时候就是摸摸你的咖啡杯热不热，就知道你这个是刚到还是昨天的咖啡啊。那有时候摸咖啡摸不出来，他跑到 parking lot， 跑到停车场去摸你车子的引擎啊，就知道你是不是刚进门啊。要找人找不到，就跑到厕所里面一个一个找去看，他这个灯光参照鞋他都知道的，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躲在厕所里面啊。然后他甚至苍蝇的时间去了多久，就讲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一直要叫你每一分的心力花在他的身上。所以日本发明的那种你在厕所里面过了三分钟门会自动打开啊，或是那个卫生纸拉不出来啊，反正很多的方法就管你。那我以前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夸大的笑话就是了啊，所以我也讲过。可是当因为我讲过这个以后，我后来就发现不止一次报纸报，甚至说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方法，他们去追踪去督查员工有没有好好上班啊。他们也发明了一种椅子，就是你虽然坐在椅子上，但是你坐在椅子上发呆还是真正做事，他都可以有 sensor 可以查得出来的啊，就是你有没有在那里真正打字啦，或者真正在那里做事，还是你是坐在椅子上但是人在发呆，他都可以知道。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用很多的方法啊，将来那种 meet 照着员工在那边 assembly line 就知道人家有没有在做事，还是在那里休息，在那里讲话，他们通通可以知道。他就希望说，当我花了一分钱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必须把你所有人把你的力量放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交易的原则。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好好爱世界啊，如果神怜悯你，你爱世界爱不成，做生意做失败，玩股票这个赔钱啊，那是神怜悯你啊。如果神不怜悯你的话，你去爱世界的话，其实世界的王都愿意把好东西给你，因为你属于世界，世界的人就爱你。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所以我们的弟兄礼拜五不肯跟老板出去喝啤酒，所以他得不到升迁，他自己做的见证啊。他说老板就跟他明说的，他说因为你礼拜五都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约吧去喝点酒，大家聊聊天，你礼拜五跑到教会去，因为只能受逼迫。督工的辖制，督工的逼迫啊，重担苦害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原则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这个生活的压力啊，这个房子的压力，通通都在这里压在我们的身上。讲到世界在我们身上那个督工的辖制啊和重担的苦害，那这是都还是讲到我们外面的生活，那里面也有督工，对不对？那我们的个性有一些东西，这个有时候是一个 bitterness 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那里辖制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消极啊，充满了不服，在我们的里面一些东西让我们不自由，有很多的事情，一些罪恶在这里辖制我们，都受到世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辖制这个世界上的人，把重担放在人的身上，让人不自由。那这个多少我们都会有些体会啊。那第二件事情呢，世界的法则在这里说到为法老建两座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南山。所以我准备特别注意到基或城，说到这一切的努力劳苦至终都是为法老，都归于仆人。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管追求得到了外面人所羡慕的名利地位财富金钱，得到不管你得到多少，弟兄姊妹，就好像是积货一样，你越积越多，越积越多，你觉得你很喜乐，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你自己。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光是主的今生、
啊、
尤其我们是见主的时候，这一切的如果没有主在其中，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在去。就讲到这个积货城的原则是为了法老，法老盖了两座积货城，让我们今生所有的劳苦所有的积蓄都是为了世界，有一天都归于土壤，没有一样属于我们。所以所罗门才会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尽是笔锋，尽是桌椅，你所有得到的有一天通通过于无烟，全部没有。那第三个啊，是写他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贺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远远的待他们啊。在这里不管是贺泥烧砖做田间的工作，说到我们整天在这里所摸的啊，所从事的全是属地和属土的事情。你去摸泥巴做砖做田间的工作，天天摸的，天天从事的，天天接触的，都是属地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比较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做事，我的确手虽然不摸泥巴啊，但是并不代表你今天不摸泥巴就不是摸属土的啊。今天我们在摸这个地上一切的事情，做到的是一个属土的境界啊，但是神却呼召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啊。我们虽然在世界，我们在这里从事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从事去建造我们的家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却是在新的生命的里面，却是在一个属天的原则的里面，我们来接触这一切。因为基督是一个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中间来经历他的自己，而不是在一个属地的境界或是属土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来过我们的生活。那很少人会为了地上一块篱笆吵来吵去，对不对？那当然这是从外面讲，但是其实从地上来说，我们今天跟同事之间的尊敬，跟老板之间为了那个加薪这个 1% 比别人少的 1% or 2%， 我们心里面的不高兴愤怒，因为只能都说到我们在一个属地的境界里面，我们还是在乎这个手上抓的泥巴，对不对？然后比别人多一块泥巴我就多高兴一点，但其实有一天这个东西都要过去。神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应该摸着应该从事的都是那个伟大属性的境界。我们可以在带孩子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在教会最小的服事上，我们可以在跟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上，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让我们摸到天啊，让天在地上开始。但是当神儿里面不正常的时候，整个人的特质是属土的味道，整个所摸的所想的所接触的所从事的天天都是属土的范围，那这是神要释放我们的。那最后这是15节到22节啊，在这里讲到他们逼迫男孩子啊。那我想在圣经上，就从预表的表号来看的话，那姊妹都是比较预表到软弱啊，弟兄也被预表过姊妹，对吗？啊，所以这个姊妹是预表到软弱的这一界面。那么弟兄或者男孩子预表得胜，预表刚强，预表力量啊。那这个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在11章里面讲到一个男孩被提到神的宝座里面去啊，弟兄们胜过他啊，门派尔就是这些男孩子们，他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讲到男孩子预表那个得胜新鲜刚强的生命啊。那这些男孩子，希伯来人所生的后裔，在埃及地只要出生，那个法老刚刚开始是偷偷告诉收生婆说你要把他们给杀掉啊。那后来发现收生婆敬畏神，没有照他们所说的，然后变成到了22节的时候，法老就吩咐他的众民，就变成一个格杀无论的令啊。从前还是一个隐藏的啊，说只要偷偷把他除掉啊，这个人爱主的话，我们想办法把他给除掉，不让他爱主啊，给他一个这个环境，给他一个遭遇，或者给他一点好处，我们就是想办法把他给除掉。那后来发现没有用啊。那么这个法老下的命令是全面的格杀无论，然后众民说你们只要看到希伯来人生的男孩子除掉他。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属灵的逼迫啊，残害属灵的生命。 不仅仅残害那个属灵生命的出现啊，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灭种的计划啊，就是让这些男孩子被杀掉以后，就阻止了属神生命传递，对不对？那今天一个得胜的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当他被仇敌攻击、被仇敌打倒的时候，其实就影响了他在主面前在属灵上能够继续传承的这个功用跟使命，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讲说，一定要为着神家这个有真正的领袖出来，我们要祷告，而且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的领袖们祷告啊！你想想，一个小组长、一个教会的牧师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他被打倒的时候，弟兄姊妹，对神家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只有伤害。而且因着这个人可能造就出来的器皿，也因为他被打倒，所以底下那个后代也通通就不在了。所以这个希伯来男孩被杀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讲那个已经出现的得胜生命要被除掉，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更深远、更恶毒，或是一个全面灭种的一个计划的能力。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仇敌的诡计啊，他不要神家有后代，他不要神家有刚强的后代，所以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王他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再去爱这个世界，对不对？他杀害了主，我荣耀的神，爱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杀了他，而今天他在地上对我们，他用毒弓挟制我们，他用重担苦害我们啊，他让我们一生的积蓄劳苦归于土壤，为他积祸啊，然后叫我们所从事的、所摸的、所在的境界全是属土属地没有价值的事情。那另外只要有属灵的生命跟见证出现，他就要来除灭，他就要来攻击。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主的面前彼此更同心、更警醒啊！我们要一同来祷告，让像这个黎弟兄有一首诗歌讲的，他说我的灵啊应当，他用底波拉的祷告啊，我的灵啊当兴起往前，他就说到我们里面的灵要兴起，让这个世界过去。那弟兄的那个诗歌写得真好，对不对？让我们的灵兴起，好让这个世界过去。世界在我们身上不再有力量，而有一天这个世界必要过去，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向前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礼拜二祷告会或者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冲啊，不让这个世界用任何的诡计、任何的重担、任何的瑕疵啊，来这里破坏、来这里 degrade 我们、来这里伤害我们。好，我第一章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前面第五节啊，他说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个人，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使徒反做见证的时候却说有七十五个人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的 difference？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一个是雅各所记的这七十个人哈，是在创世纪四十六章他在那边数算的时候这个那边讲到大埃及的这些人啊，你把它加起来一共有七十个人啊，那七十个人里面都没有包括媳妇啊，所以有人说有可能啊，这个司提凡讲的时候包括的中间可能有几个媳妇那时候还活着把它记下来，那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另外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司提凡很可能所用的圣经啊，是当时啊也蛮流行的希腊文七十四译本，是用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写的。那么七十四译本在这个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十节啊，他讲到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的时候，他又多加了几个啊，他加上了马拉西的一个儿子马吉跟孙子基列，还要讲到以法莲的时候，把以法莲的三个儿子苏提拉、这个比杰跟他汉啊，这三个儿子也加进去，所以多了五个人，所以一共是七十五个人。所以很有可能司提凡所用的是七十四译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 没有问题，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看我干脆把第二章讲了，好不好？那这样我下一次可以 go forward。第二章讲到神在这里要开始他的救赎啊，那整个的救赎，神要做之前，神先在这里要先得着拯救的器皿啊，说到神在这里怎么样子得着，神在这里预备一个拯救器皿的出现啊，为了要来从事这个伟大的救恩啊。所以神有许多的恩典跟祝福，其实要临到这个世代或是人的中间，但是关键就在于神必须先得到他合用的器皿。当神得不到器皿的时候，常常这件事情就在主的面前就必须要被拖延啊。那啊，今天早晨给弟兄的有一本书讲到圣灵的水流，讲到说神的祝福或者神的工作、神的心意像圣灵的水流在这里流一样。当他在这里找不到一块踏脚石的时候，他就必须换一块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当神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一条通达的道路，神不能够把他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实行出来的时候，神必须继续往前的话，神就必须另外的兴起器皿。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好好的祷告啊，真的是为了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更多爱他的器皿，让他很多心意、很多的救恩能够真正的临到我们的中间。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当神的百姓第一章啊，没有讲到神的百姓在这里有任何的哀哭或是求告，但是呢，神却已经开始预备了器皿。神的百姓受苦受不了，是在第二章的后面快结束的时候啊，23节，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所以在这之前，神已经开始在这里按照他主宰的权柄，按照他怜悯的心肠，他在这里已经预备了摩西啊。所以摩西的出生是非常的特殊，他的蒙保守啊，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就不多说。而摩西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神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从水里面拉出来的。那摩西的一生也可以用句话来形容，他一生都被神从水里面拉出来，从世界里面拉出来。而整整出埃及记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神要把我们从水里面、从世界里面拉出来。第一个，他从法老王的逼迫、那个残害的里面被拉出来，对不对？借着这个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她被保留了啊，不被击杀，对不对？在一个葡萄箱里面放在水中，然后被他从水里面拉出来。然后你们底下发现，摩西一生的故事和历史都在经历这个。他在王宫里面，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了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他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最好的享受，但是神把他从王宫里面给拉出来，神把他逃到旷野里面40年啊，想这一辈子完了，我就是做个放羊人啊，神就把他给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再借着他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拉出来，然后一路上把他们带到神的应许美地。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的名字非常非常有意义啊。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摩西是吧？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简直是中国人所谓的民族英雄啊！他们对摩西的崇拜是没话说的。所以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跟我们讲，他说：“神如果不让摩西在尼泊山这个尸体找不到的话，他说神的百姓很可能根本就连家门都不进，他们根本就留在那里，他们舍不得摩西。”他们尊敬爱摩西啊，舍不得摩西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把摩西当作他们的真的是民族英雄，像国父一样，所以没有人找得到摩西的尸首。这些百姓继续进来，也当然这是一个导游的讲法，不见得是真理啊，但是就是告诉我们旧约神的百姓对摩西真的是这个当时代的百姓是常常拿石头砸摩西啊，但是后代的百姓对摩西的爱戴，那真是没话说，真是没话说。就跟主耶稣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杀害他，把他钉了十字架，你看他对人类的影响。保罗在当时代的时候，亚细亚的人都弃绝他，但是他的保罗对整个教会的那个震撼啊，那个影响力是没话说的。好，那我想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章跟第三章讲到神在这里预备啊，其实包括第四章啊，这个拯救器皿的兴起和得着。那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会讲到第四章去，我最多讲到第二章第一点第三章啊。那第二章讲到神在得着他 那要得到一个对的器皿，神在他身上几件的工作啊。第一件工作要让摩西认识自己，也就是整个第二章，摩西花了80年的时间来认识。那么前40年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大家都很熟的，他在王宫的里面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他真的受了最好的教育，享受了最好的生活，所以他自己认为他能啊。所以有人说摩西的前40年两个字就是认为他能，他真是能。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有一天摩西长大了，他到他弟兄那里去啊，那么看见有埃及人打希伯来人，所以他就这个打抱不平，然后他又这个为了骨肉之亲啊，他就放弃了他埃及的尊贵的前途。有人说他很可能将来说不定会成为法老的继承人啊，但是他却起来保护了他的弟兄啊，起来在这里这个杀了别人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见证。司提反的见证这一段圣经是读摩西故事一定要读的啊，因为他把摩西讲的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摩西。好，我想我们就只读22节一直到25节就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复辟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啊。然后我们读啊，这是26节，我们27节读好了。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然后过了40年。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边啊。那另外一节我们需要读的是在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第23节跟24节，对不起，要读到26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讲到摩西长大啊，他是因着信长大，所以这个摩西的生长真的是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啊，真的是从小他虽然是生在王宫，称为法老的女儿，就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才是，但是这个人的心却被神保存，他能够像在神的面前持有他的纯正，而能够让摩西因着信长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也算插出去的话，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我们真是要花功夫啊！虽然他们在世界现在所享受的啊，所得着的这些电脑科技物质享受，都是以前几千年的人类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把最重要的事情反而不给他们，就是把那个属灵的生命。摩西他能够在他母亲在他姐姐那样一个隐藏的方式的里面培养长大，他能够因着信长大，然后呢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说，他摩西长大了，由于他的起义要去看望他的弟兄，因为他的整个心都还在他的弟兄身上，在神的选民身上，那这是很特殊的事情，在世界不属这世界。 啊，整个心都是为了神来永远的国啊。所以他呢，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摩西的这样子的心愿跟可贵，那真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当他起来去看望弟兄的时候，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认为神借着他来救他们，这叫做他认为他能。所以摩西认为他的能还不光只是说他懂了埃及的学问，他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啊，他是法老女儿之子，也不在于说他学会的一切的事情，说话行事都有才干，都还不仅仅在于外面的，也在于说他那个爱主的心啊，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他宁可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整个的就认为说，不管就在地上，就在他爱主的心，就在他这个爱弟兄的心，他都觉得他应该可以为神做一些事情。所以神要借着环境来让他认识他不能，所以才出招就失败，花了40年的功夫培育出来的啊，说话行事各方面爱主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一出来做事的时候，弟兄们不接纳他。他马上碰见自己的失败，他就逃掉了。从一个认为自己都能的人，他逃到旷野里面，在米甸的旷野一待就是40年。所以第二步，神要让他认识的就是他不能，多了一个字。让摩西在旷野的里面，你要知道，从王宫的生活变成旷野啊，没有冷气，又热啊，暴露在太阳，暴露在日月寒霜的底下。然后跟那些臭羊在一起啊，天天就是脏兮兮的，然后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什么样子的锐气，什么样子的这个志向，通通40年的时间早就磨光了。我想我们很少人能够磨得起40年啊，40年的时间，神把摩西通通磨光。所以神要去得到一个器皿，成为他始终合用的器皿，第一件事情神需要做的啊。那么当最后的40年，摩西80岁到120岁是在旷野的里面，神让他认识经历到神能，在神凡事都能。那这是摩西真的三个主要的阶段，但是在神真正要用他的时候，他必须先经过中间的这一段，就是神要打翻他对他自己的自信。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啊，神要推翻神除去我们的自信心，并不代表神要除去我们的信心，要搞错了。神只是要除去我们的自信心，为的是要建立我们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在神的身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三章开始呢，神在摩西身上的第二个预备啊，神就把一个荣耀的意象给他看，就是荆棘火焰的意象啊。那这个的话，我想我下一次跟神叫摩西行三个神迹，我一起讲啊。神把一个意象，一个关键性的意象，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摆在摩西的面前 ，before 神能够真正用它。那这个其实我讲到也讲过，但是我想为了整套我们出来几集，所以我下一次还会再一次稍微提到一下这个意象。那第三件事情神要摩西知道的，就是要知道神的计划啊，神到底要做什么。所以这是第七节一直到12节，我们在这里说着，讲到神看见听见，神怜悯，神知道神百姓的困苦，所以神要来救他们，要把他们带出来，要带到这个美好宽阔流奶隐秘之地，然后要在那边叫他们侍奉神，在路上就要侍奉神，到了埃及，不是到了迦南地，更是要来侍奉神。所以神把他整个的心意和计划，神兴起摩西的目的都告诉了摩西啊，要让他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那第四段神要摩西认识的是从13节直到结束啊，认识神是谁，神的所事，神到底是谁。那我想我这个意象跟神是谁，还有这三个关键性的意象， 好，我留到下一次我再讲啊。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在这边啊。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提醒的，我们要求主耶稣借着这些话，他在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这些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